师正道。弟兄姊妹，大家早。我们先做祷告。天父阿爸，感谢你的恩典，又是美好的主日清晨，我们欢喜快乐来到你的圣堂当中，求主预备我们的心，懂得怎么样来聆听你的话，给我们受教的耳朵，谦卑的心，也帮助你软弱的仆人，可以把你的话讲解的清楚流利，使我们从你的话当中得着提醒，得着警告。你管理这个会场，不允许撒旦在我们当中做搅扰的工作，让我们一心一意的赞美敬拜，可以讨你自己的喜悦。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年的主题是同心才能同行，当然这个主题是非常广大，它的范围是很广大的。首先我们要先了解神的心意，接下来我们要有顺服神的心智，我们才能够与神同行。家庭里面夫妇之间当然要先同心，彼此相爱，才能够快乐的生活在一起。教会的事工也一样，需要同有一个心智，广传福音，领人归主，我们才能够在一起同工的爽快，充满喜乐。凡是任何团队的机构，都需要同心才能够同工。圣经里面记载许多信心的伟人，可以让我们效法的，特别旧约的古代圣徒，他们怎么样与神同行，也可以做我们的榜样。那么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先思想的，就是为什么挪亚要花120年的时间来造一个庞大的一个方舟。好，讲到同心，我们先了解一个人的心。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心是很难了解的。心包括我们的志、情、意、智力、情感、意志，也包括我们的思想、情绪、动机。心是人一切思想、言语、行为的根源。一个人的人格的形成最重要，就是在于他的心如何，他想什么，就会说出什么话，就会行出什么行为来，就会活出什么生活来。如果你的思想是错误的，当然你的行为生活也不会正确。如果你的思想是误会的，你的生活行为一定自然的败坏。所以你一定要小心你的思想。所谓重思想受行为，重行为受习惯，重习惯就受品格。那么你有什么品格，自然就会有什么命运。所以箴言第4:25说得好，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心是最重要的。我们要与人同心实在不容易，也不简单。为什么呢？正如圣经所说的，人心败坏，诡诈到极点，谁能识透呢？不错，人虽然是诡诈，但是人很聪明啊。有时候我们可以做到面面俱到，叫人看不出我们是假的来，但是到底他还是假的啊。台湾每年底由联合报主办，请大家选出一个字来代表刚过的一年的情况。那么去年底刚过嘛，2013年拿到第一名的字是什么字吗？假，是假字。那么第二到第六个字我也提一下，都是很重要的字嘛。第二个字是黑，黑暗的黑。 第三个字是毒，毒害人的毒，乱、慌、闷。那么从这些字眼看来呀，我们实在是一个处在非常危险的时代里。还有两个字也很重要，安，平安的安，还有一个色，色平，安跟色，就可以反映民众对色平安全的渴望。难怪不少美国的华人啊，纵使辛苦一点，或者花多一点功夫啊，吃自己种的蔬菜，吃得放心，吃得爽快，也吃得健康。放心又是一个心字啊，可见心的重要性。弟兄姊妹，你放心吗？好，我们来讲挪亚。创世纪里面除了记载挪亚的出生以外，挪亚一出现就已经是500岁的老人了，所以我们就称他为信心老英雄。那么创世纪第六章第九节，创世纪第六章啊，先看第六章第九节。我们这一节怎么样描述，就是在读经的前面呀，创世纪里面记载挪亚是一个怎样的人呢？那么他说挪亚是个义人，是完全人，是与神同行的人。我就用四个字，用四个字更简单。那么这个义人呢，完全人，与神同行，我们可以用四个字来描述他：诚实、正直、诚实、真挚。如果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诚实、真挚的话，你自然就会放心了，是不是？我们看一下挪亚的家世，原来他是从金钱的家庭出生的，他的正祖父是以挪。以挪到底是谁呢？那我们也看一下圣经创世纪5:21-24，这里以诺提到以诺啊，以诺就65岁就生了马土沙拉。我们注意马土沙拉这个人，因为他生了马土沙拉之后，他就与神同行300年。为什么他生了马土沙拉以后生活会有改变呢？与神同行，那么我们就要清楚稍微了解一下最后两句话。神把他娶去，他就不再世了，意思说他没有死啊，他没有见死，还没有死啊，他就被神接到天上去了。圣经记载只有两个人不见死就被神接去，另外一位是谁？以利亚。那么以利亚就是他的徒弟嘛，以利沙亲眼看见他的老师啊，以利亚被一阵旋风啊就接到天上去了。为什么以诺不见死就被神接去？这里很简单的几个字，以诺与神同行。那么什么叫与神同行呢？刚才不是讲过吗？是要先同心才能够同行，所以我们就看见以诺先与神同心。他常常亲近神，他了解神的心意，他常常以神为乐，以神为朋友。所谓朋友就是常常在一起谈天说地嘛。那么在约翰福音15:15告诉我们，主耶稣对他的门徒们说，以后我不再称为你们仆人了，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情，我乃是称你们为朋友。朋友，所以以诺是神的朋友，他常常与神走在一起，与神谈天说地，又与神为乐，凡事讨神的喜悦，神也非常的喜欢他。那么在46:8有这句话，我将耶和华神常常摆在我面前，因为他在我的右边。那把神摆在我面前，就是说有神的同在，那我的言语行为生活自然就不至于动摇了，因为我们活在神的旨意当中， 我们的生活圣洁得胜，而且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常常引导我们，指示我们活在神的旨意当中，讨神的喜悦。这就是与神同行，很简单的意思，与神同行的意思。那么以诺什么时候开始与神同行呢？22节，拖到他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以后，他就生活改变了，那么开始与神同行。这个马土撒拉名字的意思，死的时候审判就来到。那么等一下谈提到挪亚的时候，我们才计算一下，再计算一下，他死的时候就是有神的审判，就是有洪水的审判来到。所以以诺生了马土撒拉之后，他就得到神的启示，知道有一天神的审判会来到，所以他就动了敬畏的心，改变了他的生活，而与神同行。那么与神同行多少久呢？65岁开始。那么他被接替的时候多少岁？365岁。哎呀，这个数目字很好啊！一年有多少天呢？一年365天，他有300天哦，就是与神同行啊，啊，得神的喜悦，这还算不错吧？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希伯来书》11章7节，我们现在就回到挪亚。希伯来书是一章因着信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就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字眼，也是希伯来书很重要的字眼，什么？因着信。因着信出现在希伯来书是一章好多次，每一位信心的伟人都是因着信。那么第二个重要的字眼，未见的事，他因着信，神就指示他未见、没有看见的事情。那么我们就看希伯来书11章1节，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信心。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实底、确据，英文翻得更简单 ，to be sure, to be certain。信心与时间和空间都有关系的，信对所盼望的事在时间上是属于将来的事，有一种确定的信念 to be sure 的一个信念。那么信对没有看见的事情在空间上是属于别的地方的事情，那么有一种 to be certain 的信念。几个比方，当我们看见现在的事已经成为事实，不需要信心的；当我们看到这里的事情也已经成为事实，不需要信心。但是我现在相信有天堂，虽然我看不到天堂，而且天堂是属于别的地方，所以才需要信心。我相信有神的存在，虽然我眼睛未曾看见神，我相信圣经记载有一天主耶稣还要再来，主耶稣再来之前也会有大灾难，那么这都是属于将来会发生的事情，这就需要信心。同样的，信心的伟人挪亚蒙神只是未见之事，没有看见过的事情，就是将来有一天神会用洪水来灭世界。挪亚就完全相信会有这件事情发生，所以他就动了敬畏的心，开始建造一个庞大的方舟。挪亚相信他的祖父马图萨拉名字的意思。刚才我讲过，他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死的时候神的审判就来到，死的时候神的审判会来到。所谓神的审判，就是神会用洪水来灭当时的世界。好，现在我们就看一下圣经所记载的一些数目字。创世纪5章，看一下圣经所记载的数目字。那么这里每一节都有讲到他们的岁数呀，是不是？以诺是活了 哎，不是这一节，另外的五章，另外的啊 ，OK， 这马土沙拉活到187岁，生了什么？拉麦活到182岁，生了一个儿子，就是挪亚。那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挪亚多少岁？好，这个三个数目字，请你们加一加，多少岁？187。182，再加上600，多少？啊？很简单嘛，182、187加600多少？就是969嘛，就是马土沙拉的岁数，也就是他死的时候，他死699岁。969岁，你看我会讲错了，969岁。那么，所以这个三个数目字就是很确实的，神的话就应验了。那么，这个挪亚所看见的未见之事，就是这个他蒙神启示，让他知道神的审判会来到，所以他就动了敬畏的心，开始建造方舟。信心一定带来顺服。好，现在我们回头来看一下，挪亚所处的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是怎么样的时代？我们就回到创世纪第六章里面。那么，我们先看几个重要字眼。有一个字，有两个字出现三次的是什么字？11、12节就可以了。11、12节这两个字出现三次的什么字？败坏。当时的世界，挪亚的时代是一个败坏的时代。好，还有两个字出现，只有两次，一次在11节，一次在13节，什么字？11节、13节，同样的字眼，什么字？啊？强暴，这个就是挪亚时代的情形。挪亚时代的情形，败坏、强暴。那么还有呢，是在马太福音，这里我大概没有打出来了。马太福音24章，主耶稣讲将来的预言，他说挪亚的时代是怎样的一个时代呢？那么或者我就读一下挪亚的时代。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也要怎么样？当洪水，哦呀，有马太福音，啊没有，马太福音24章37到39，哦有了呀，27到39，那个时候，这个错了，这个打错了，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这个是打错了，我来读好了。24章37，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也要怎么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很容易的，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所以我用这个8个字来形容挪亚时代的情景是怎样的情景：吃喝嫁娶。败坏、强暴，用这8个字来形容当时的时代。那么今天的时代，这8个字很平常，是不是？吃喝嫁娶应该没有错吧？人有色欲，也有情欲。所谓民以色为天，当神造人的时候，也给人享用性的本能。现在我们的经济环境更好，我们可以吃那个什么更丰富。更讲究，是不是？连我们的教会啊，越来越多的 potluck 了。本周六培灵会之前呢、也先有晚餐。下一个周六春节联欢晚会之前也有晚餐呢、那么在春节期间呢、不少的小组都有 potluck 的聚餐呢、不过我们还是要节制一点。本来我们华人呢、更讲究吃喝。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啊，大家吃一顿便饭就可以解决了。有喜事 固然要吃，有被爱的事情也是要吃，结交朋友要吃，得罪了朋友要跟他和好也要吃，谈生意要吃，谈婚姻大事更是要吃，庆祝生日，庆祝结婚纪念日也要吃，甚至传道人辅导弟兄姊妹也用吃的时间来跟你谈道啊，跟你辅导。那么小组查经之后也有点心吃，所以我们可要小心了，不要吃坏健康啊。不过我们华人还好啊，我们当中忠厚独子忠厚的人不少，不会很多的。那么不像白人黑人啊，这个忠厚啊，所谓忠厚就是独子忠厚的人就特别多了。所以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九节告诉我们什么话呢？腓立比书三章十九节，不少人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赌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赌符，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但是挪亚呢，却是以在那个时代当中做了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他不是以赌符为他的神，他所侍奉的乃是又真又活的耶和华神，他而且还为神传了义道120年。好，那论到家起的事情，论到家起，创世纪第六章有提到挪亚时道，挪亚时代看见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随意挑选其来为妻。那么现在的时代呀，男女关系太随便了。我们刚刚过的拜山祷告会有一个弟兄报告啊，在美国这个50年来总共有5000万 50 million 堕胎的事情，还没有生出来的婴孩就先把他杀死，一年平均100万，这个数目相当可观。比起美国国内国外在战场上牺牲战死的士兵以及平民加起来的数目都还没有这么多，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男女关系太随便了。今天的人为了强调自由，打破贞操的观念，打破道德的拦阻，推翻婚姻方面道德的标准，可以随意挑选，但又随意丢弃，把婚姻当作儿戏，就是因为把男女关系看得太随便了。挪亚一家却有敬畏神的心，在婚姻上他非常尊重神所设立一夫一妻的制度。我们怎么知道挪亚一家人是一夫一妻呢？我问大家一下，怎么知道？一家八口在方舟里面，挪亚有几个孩子？三个孩子，三个媳妇啊，很清楚嘛，一家八口。所以他就尊重神所设立一夫一妻的制度啊，他比亚伯拉罕还更属灵呢。他们一家在那普遍淫乱的时代当中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好，现在我们就看一下另外四个字，败坏强暴。那么创世纪刚才所读的不是已经讲过了，出现三次的败坏，两次的强暴。那么这四个字啊，就是今天的时代最好的描述了。如果我们看报纸、看杂志、看电视、看电脑，世界大事都可以在我们眼前发生，不但中东的恐怖分子的基地组的到处用自杀式的爆炸炸弹的爆炸啊，连我们的中国新疆啊也有不少爆炸案啊，还有俄国不是下个月有一个冬奥运动会吗？就已经有两次的炸弹的爆炸案。俄国还有什么黑寡妇的恐怖袭击呢？叙利亚的内战已经进入第三年了，死伤好几十万人，逃到边界的难民啊，已经超过100多万人。联合国的成员，包括俄国、中国、美国、欧盟等国家的领袖，想来帮助叙利亚如何调解他们和平 但是好像看来这个和平的日子还很遥远。现在我们来看亚洲，亚洲的泰国啊，近几年来的内斗越来越凶啊，特别这几个两个礼拜来，你们看新闻就知道，什么红三军、黄三军，群众斗群众，不但变成闹剧，也让成悲剧。结果警察与军队不得不来维持治安，在热闹喧哗的血腥洗礼中，牺牲了不少人，可能最后还是要军人出来，以防止国家严重分裂造成内战为理由而发动政变，可能才能够解决乱局，平静下来。连东欧乌克兰最近也不停的有好几万人在他们的首都都立场上举行群众示威，要求总统下台，也让成暴乱。乌克兰自从1991年脱离前苏联，成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之后，社会的内部始终分成东西两派，东边的亲俄派，西部的亲奥派，这两派一直展开拔河比赛呀，互不相让，才有今天不停的街头群众示威暴乱。总而言之，挪亚时代的败坏强暴比不上今天的动乱场景。世界也文明，人的聪明智慧越高啊，人犯罪的技能也就越厉害越诡诈。正如马太福音刚才我们所念的，挪亚的日子如何，人子降临也要如何。既然挪亚知道有一天洪水审判要来到，所以他就起了一个敬畏的心，完全顺服神，开始建造一个庞大的方舟，造方舟所有的材料尺寸等等啊，都清清楚楚的指示挪亚，挪亚顺服照办。这种顺服照办实在不容易，挪亚还有理智啊，他会想一想啊，他会分析一下，真的会有洪水来吗？但是挪亚完全相信神的启示一定会兑现。今天我们不够顺服神，因为我们对神的话、对神的提醒不够诚心相信的缘故。彼得后书第二章的记载，挪亚一面造方舟一面传什么？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五节，挪亚一面造方舟一面传义道。传义道，传什么义道呢？传什么义道呢？当时的人一定会走过来问挪亚，哎，你干什么这么辛苦啊，砍伐树木，预备这么多的木材啊，要来造这么大的方舟啊，而且你长年累月，年复一年，费尽心思耐心的来建造这么大的方舟干嘛？广东人说啊，你没搞错啊，你没有搞错啊。挪亚一定非常诚恳地告诉他们，神的审判会来到啊，神会用洪水来灭当时的世界，我造的方舟就是要来救我们大家。挪亚讲的话一定态度非常诚恳，他天天的提醒警告他们，但是事实也是非常的残酷，年复一年下雨的迹象好像都没有啊，怎么会有洪水来呢？他们在那边批评嘲笑挪亚啊，就是这位相信神对他说话的狂人呢、啊，他才相信神会用洪水来灭世界呢。这个方舟一表主耶稣的救恩，今天世界上的人就是像挪亚时代的不信的人一样，他不信，他看十字架的道理为什么？愚拙。看十字架道理为愚拙， 总使我们对不信的这个时代，我们在那边大声疾呼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如何主耶稣如何在十字架上钉死复活，那么他们还是不会相信。按照圣经记载，神等候了120年之久才降下大雨来，挪亚也就传了120年的义道，苦口婆心的来劝勉提醒警告当时代的人，但是人心如此刚硬，如此不信。后来真的洪水来了，他们在急忙当中涌向方舟跑来啊，叩方舟的门，但是恩典的门已经关闭了。正如启示录第三章所讲的，不错，今天天国的福音的钥匙已经交给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要尽量传福音，让人可以进到天国。但是有一天呢，恩典的门会被关闭。圣经也说，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挪亚在方舟里面，就是他想开门呢，也爱莫能做。他们只有在方舟外面哀哭、咬牙切齿，谁也救不来。几乎世界上每一个文明古国，有几千年的历史古国，都有一段上古是洪水时期的历史传说。当然我们在中国历史上也不例外。我们看中文字船，船是怎么写法？船左边是什么？舟啊。右边是什么？八口嘛。那么你想，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有人知道一家八口在方舟里蒙拯救的故事。事实上，水本来是一切生物、一切城市、国家的生命来源，江河、湖泊、海洋、绿洲都会吸引人到岸边来居住发展。水可以说是人类历史的乳母，正如埃及、尼罗河、米索波达米平原，就是在两个河流之间建立了一个成功的文明，就是今天的这个伊拉克的哪一个地带，伊拉克、伊朗的一个地带。 Europe 的多瑙河、莱茵河都让两岸的城市繁荣起来，中国的黄河、长江也是肥沃了两岸的城市。但是有时候这些河流啊也会泛滥成灾，神也曾用过水来作为刑罚人的工具。非常清楚的就是出埃及那个时代，神用红海来毁灭什么人呢？法老金兵是被淹没在红海的深水当中。今天世界的风灾、水灾频频发生，死伤无数的人啊，好多年前东南亚的海啸、日本的海啸啊，都是非常的可怕。彼得后书第三章，彼得后书第三章提到神的应许，耶稣基督有一天会再来。那些好讥笑人的那些假师傅就说，今天宇宙万物还是继续在运作当中啊，与起初创造万物的时候是一样的，哪有什么神的审判，哪有什么基督的再来呢？但是神的话告诉我们，他们是故意忘记了挪亚时代曾用洪水灭世界的警告。那么神的话警告我们，将来的世界是用火出现来施行神的审判，这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啊。我们看世界已经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啊，那个战争的场景啊是无法想象的，差不多世界的人口1/7或者1/8的人口已经被毁灭。如果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真的爆发的话，那可以不能想象的。因为我们今天人在研究什么，在研发的核子武器啊，真的是可以把人类、把世界毁灭掉的。今天 基督还没有再来，不是单言，不是单言，乃是什么？乃是宽容你们。因为神不是照着我们人的时间表，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神在等候，神在等候，能有更多的人蒙恩得救。所以我们基督徒啊，不但生活圣洁，预备好自己，更重要的，我们要看见异象，看见呢未看见的事情，知道时间的紧迫，我们有一个非常繁重的责任感，我们有使命感需要去完成，尽量要努力把福音传开，因为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万人都悔改得救。正如挪亚时代一样，他不怕辛苦的，不怕辛苦，花了120年的时间来造，一面造方舟，一面传义道，这是他人生当中必须完成的最重要的任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非洲有一位革命分子，他被抓去了，要被处死刑，就有三位侍役官带着枪，他是奉上面的命令，要把这个革命分子，把这个囚犯押往到将近两英里外的一个丛林深处，要在那个地方啊。比较安静的地方，很多丛林的地方，在那边枪决。那么当时两英里，当时要走一小时多的路程呢、而且天气非常耗热，又是中午太阳当空的时候，他们四位啊走到满头大汗了。那快要到丛林的时候，这个囚犯就已经忍不住了，他就在那边抱怨说啊，我都快要没有命了，实在已经够倒霉了，现在又为什么要我这么辛苦的在耗热中啊走这么远的路呢？你要枪毙我就快点枪毙我吧。哎，这个侍役官怎么回答呢？你吵什么？我们把你枪决完成使命以后，我们还要走一个多小时啊回去呢，我们不比你辛苦吗？好，现在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一个是等死的人，三个是正在执行任务的人，哪一个更不怕热，更不怕辛苦呢？当然是执行任务的人更不怕热，更不怕辛苦。正如刚好有一个小 baby 不久的母亲啊，白天要上班，晚上还要顾 baby 啊，晚上当然睡不好觉，也不够睡不够觉，总是身体有什么不舒服，他也感受不到的。所谓重任在身的母亲是难得生病的。弟兄姊妹，今天的世界是在动乱之中，不但中东地区容易爆炸的火药库啊，就是连亚洲、东北亚的东海、东南亚的南海，紧张的局势一直在升高，万一不小心就会擦枪走火，战事爆发，所以人心惶惶。不是丰富的物质享用可以满足人心的饥渴，人人所需要的乃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所带给人的平安、喜乐和满足。但愿身为基督徒的我们能够感受得到，不能推卸的重任就是要把基督的福音努力的传开，让有更多的人可以接受主的福音，成为天国的子民，让天国早日来到人间。我们祷告。天父阿爸，我们感谢主，挪亚的时代吃喝嫁娶败坏强暴，今天的时代更不用说吃喝嫁娶败坏强暴，非常的动乱，人心惶惶。但是我们感谢主，耶稣来到世上，他是和平之主，他是平安之主，他的福音会带给我们平安喜乐，我们感谢主。但愿我们看到有许多
还是生活在惶惶当中，没有福音，让我们懂得把福音传给他们。主啊，虽然人心刚硬，但是让我们有诚恳的心，愿意看到有一天基督会再来，有一天这个世界会被火所消化。主啊，这样的事情，借着这样的事情来提醒警告人世间。主啊，求你帮助，给我们能力，给我们爱心，读得把福音传开。既然世界是这样如此的危险，可以提醒我们预备好自己，过着一个圣洁敬虔的心，来预备迎接主的再来。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